心最大的翻开佛说四十二章经经本第三十九页，我们今天从三十九页经文第四行开始讲起。三十九页经文第四行，请看经文。佛问沙门，人命在己间，对于数日间佛言只为之道。复问一沙门，人命在己间，对于饭食间佛言只为之道。复问一沙门，人命在己间，对于呼吸间佛言善哉子之道矣。好，我们接着前面佛说四十二章经，今天我们讲这第三十八章。这一章最主要是告诉我们人生无常，人命无常。看了这一篇，我就想到我以前还规划了二十年的生活，对不对？看了这个后呼吸间啊，真的是差太远了，差太远了，所以让我赶快把那一张撕掉。啊，这个佛问沙门，问这个出家沙门啊，人命在己间呢？人的生命存在这个什么因缘啊？在什么因缘，人的生命是存活在什么因缘呢？以什么因缘而存活呢？所以这个己间是指着在什么因缘存活，依什么因缘而存活的。那对于数日间啊，这时间就几天而已，这是从人要是不吃不喝的角度，从这个角度来讲，不吃还可以时间长一点，而如果不喝水只要几天，真的就是人就死了。因为我们身上的水分占70%，所以一脱水人就没有生命了啊，人的生命就结束了。所以饿可以饿很久啊，饿一个半个月都还不会死，但是没有喝水只要几天就命就终了了。所以我上个星期跟大家说，普现法师教导断食，他每天要喝水，喝大杯水，供念了，自己亲自在观音菩萨面前供念了大杯水，每天喝啊，他最长23天，但是水你没有喝几天就走了。所以这个不吃不喝啊，几天命就终结了。佛言只为之道啊，哎呀，是你还不知道了，你的无常观还不及格啊，对不对？几天他都还不及格 啊。那复问一沙门，人命在己间，对于饭食间只言只为之道啊。那他又问另外一位这个比丘啊，他说人命在己间呢啊，什么因缘，这时间有多长呢啊？对于饭食间啊，他说大概是，哎，如果以我们现在，因为以前在印度是昼三时夜三时，没有几分几秒，所以比喻一个时间就用饭食啊，一个饭食大概是20分钟到30分钟，顶多是在这个时间啊。他说一个饭时间大概是20-30分的时间而已。他这个是从什么？从啊疾病的角度来讲，你看像我们啊，那个心肌梗塞，真的就是这个时间，就差不多20-30分就命就终结了，或者是高血压啊，那个脑充血，高血压脑充血啊，那这个都是哦，这啊，或是心脏病突发啊，这个时间都走得很快，几十分钟就 就走了。所以碰到那个高血压啊，脑充血昏倒了，有的人为了降低他的血压就放血啊，如果会放从那这个指尖给他放点血，让他流掉，血压会降下一点，那赶快送医院，那这一定要送医院。所以这个时间呢，大概是在20分钟左右上下啊。他这个是从生病的角度来讲，佛言智慧之道啊，说你还是没有讲对呀、还没有讲得圆满呢、那复问一沙门，人命在己间啊。他又问了另外一位比丘啊，人命在己间呢？啊，在什么因缘？这有多长呢？人命在己间，对夫妻间呢、佛言善哉，子之道矣啊。他说啊，这人命呢，一口气不来就走了，就在夫妻间。他讲的一点都不错啊。你看我们的呼吸，你没有去想想一下，这个呼吸没有连在一起的，不是这样串起来，没有啊。它一个呼，然后吐就停一下，一呼一吸就停一下，一呼一吸啊。比如说吸进去也稍微停一下再吐出来，那吐出来再停一下再吸进去，你注意看就是这样子。所以这一呼一吸，如果这一口气就不来了就走了。所以人死的时候啊，他要走以前总是咽下最后一口气，他要走的时候一定是吸一口，绝对没有吐出来，吐出来不会死，对不对？一定是这样就走了，都是这个样子。你看人是这样子，那你看住念的人看一下知道，你看电影常常演一个人要死的也是这个样子，电影要死啊，对不对？这样就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总是在咽下最后一口气就走了啊。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是在呼吸之间而已，一口气不来生命就绝了。佛言善哉，子之道矣啊。或者是太好了，你知道啊，生命就是一口气不来就走了，我们的生命就是一呼一吸，一呼一吸这样接续下来而已啊。这是叫我们甚深的无常观呢。所以佛陀啊，要弟子们三衣一钵，然后呢每天起食七家，不能多要一点，然后在七家不超过七家，在前面一两家到了你饮食的数量了啊，你每天吃这样多差不多了，你就不能再要了，就要回家。不能说哎呀我今天多要一点，明天就可以不用再出来了，不行。为什么？一口气不来就走了，你不是糟蹋粮食吗？对不对？你剩下的啊，这个不是糟蹋了吗？所以这是甚深的无常观。还有树下一宿啊，不能说哎呀这个位置很棒啊，树荫很浓，我就睡这个地方，不行，你东西一定要搬走，不能拿个石头去占位置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会拿石头去占位置，对不对？有的拿自己的帽子啦什么去占位置啊，古代也可以拿他的三衣一钵去拿个衣去占位置，不行，绝对不行占位置。这是让我们培养甚深的无常观呐。所以以前呢，我听过一句话啊，叫做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。我感觉我以为当初我不知道啊。我以为那是在混日子，你知道吗？人家感觉好像在混日子，哎呀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了，我才知道那就是无常观啊，无常观不是在混日子，我们都错会这个意思了。那其实这句话应该要改啊，不是叫当一天和尚这个敲一天钟，就是当一口气和尚敲一口气钟，对不对？只能够这样讲才正确啊，对不对？一天都太长了，一口气你上下一口气不来，钟你都敲不下去了。所以这个意思就在勉励大家要有甚深的无常观啊。如果你真正有达到这样的无常观，你不会去想未来，哇那事情轻松太多了。我们就是太想未来啊，未来要怎么样，未来要怎样，乃至于想到我死了要怎么样，哇这个烦恼就很多了。那你未来你都不会去想，过去你就不会去检讨了， 过去你会啊，这个想过去的这个冤亲债主了，谁对我好，谁对我不好啊，怎么样，你就不会想这个问题了，那心就清净了很多了，妄想就容易停下来了。所以啊，我们要五常观呐、我们请看第39，佛言：学佛道者，佛所言说，皆应信顺。譬如十米，中边皆田，无尽一耳啊。这39章是告诉我们，对佛所说的这个佛法，从声闻缘觉菩萨以上，因为人天圣，人天圣实在是方便了，方便中的方便。为什么呢？佛来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八相四现成道，是要大家成佛道的，连声闻缘觉都是方便啊，所以叫化成了啊。所以佛在华经开前显示说得很清楚，唯有一佛圣，无二也无三，这二三圣呢为一佛圣的方便。但是我们连出世法都不肯修啊，佛为了怕我们堕到三恶道，所以全摄人天法。但是我上个星期讲，佛陀在人天法的五戒十善里面都含藏了，因为佛说法是不思议说啊，是用不可思议，用他的大智慧大圆满不思议说隐藏了出世法在里面。所以你要是修学五戒十善啊，也许你想我来生想要来享受这五欲，你只要你修学五戒十善，照佛的方法这样做，你来世感到人天，你就会开始学佛了，因为他在这里面已经含藏出世法的因果。那我上个星期我讲到这里，我们廖居士就拿一张表给我看啊，我叫他印，请他印一张给我，那里面就说得很清楚，虚头黄果就是持了五戒啊。好，那一张你带来吧，你看就这一张，你看虚头黄果，你看他只舍六恶行持五戒啊，你看这是虚头黄果，你看是不是藏这个出世法藏在这个世间法里面，所以唯有佛法有这么不可思议啊！啊，我看了很高兴，我请廖居士啊帮我影印一张起来，以之证明我说的不错，对不对？有这个祖师大德的印证啊，没有错啊，它隐藏在里面。但是佛真正要大家是要出离三界生死烦恼，这才是真正的佛法呀。从这里开始啊，那当然目的都是要我们成就一佛圣，成佛啊，开示悟入佛之见。所以你看在这里讲学佛道者，不是学人道者，不是学天道者，学佛道者，佛所言说皆信顺啊。佛所言说你都要接受，要信顺，绝对不能批评毁谤。但佛所言说，这个佛所言说是指五人说法，不是一定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五人说法。第一是佛亲口所说的，佛亲口说的那当然是佛说。第二是佛弟子说的啊，佛的菩萨弟子、声闻缘觉弟子，乃至于我们现在比丘尼弟子啊，这佛弟子。第三是五通仙人，这是外道入佛法的啊，因为他机缘成熟啊，他听闻佛法以后开悟了啊。你看在《大般涅槃经》里面，很多外道跟佛陀辩论，结果啊都皈依了佛陀，听佛说法，没有多久就证阿罗汉了。像这个外道这五通仙人说法，也可以说是啊。但是需要个条件，这个第三个，那个条件我等一下再说明。这第三个，第四是天人说法，天人在天上说佛法。你看，这个很多天王都是菩萨示现的， 你看初禅天，那初禅他已经离了财色名食睡了，他那初禅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就修行，修行嘛。啊，二禅也是修行嘛。他们到了那个境界就往上提升了，所以都需要听经闻法。所以天人也会说法。那第五个啊，第五人说法，第五人是化人啊，这就是这个诸佛菩萨化人啊，化成啊这鬼神呐、啊，变化鬼神呐、啊。你看《普门品》里面说的很清楚，应以何身得度，即现何身为其说法，这是化人说法。这个说法只要用三法印跟一实相印，一印印对了，就是可以承认他就是佛说法。三法印是讲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极尽啊，这是三法印。一实相印啊，那就是诸法毕竟空，一切万法空有皆离，眼前的境界的真空妙有，空有皆离的诸法毕竟空。八四二无我，无法三自性，法界无障碍啊，法界世事万法界啊，啊就是我们常讲的法界、理法界啊，这个事法界、理法界、理事外法界、事事外法界，这诸法无障碍，就是指着事事这个无碍法界。这也是讲我们法界是我们这一念真心无性的缘起，这是法界呀、啊。所以心的体质是没有障碍。你看你接念心，想大想小，想过去想未来，想大的时候也是用全体的心，想小乃至像一个针头一粒麻子也是用全体的心，在大同于小，想过去想现在想未来，在现在的同时也可以想有现在的现在，现在的过去，现在的未来都没有问题。我们这一念心是通三世的，没有障碍啊。所以你看这一念心无尽的缘起，这一念心就如来藏妙真如性，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。所以一切有情无情，一切心事二法，通通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变现的。心的特质就是没有障碍啊，所以法界无障碍，这是讲我们这一心无尽的缘起，这是一时相应的。还有讲这个诸佛国土的殊胜庄严，这也是啊，殊胜庄严不可思议。你看像极乐世界啊，他那个讲那个净土世界的殊胜庄严，跟那个华严经讲那个佛国的依报世界非常的殊胜庄严啊相同，只是华严经讲的非常的详细，阿弥陀经讲的很简单，但是都是非常的殊胜庄严，不可思议境界呀、啊！啊，那种佛国殊胜的庄严，那都是建立于世事外法界呀、啊，实相啊，世事外法界才能够显现诸佛国土的殊胜的庄严。像讲述这个，都是属于一时相应的啊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说《阿弥陀经》是小本华严？因为他就是讲诸佛国土的殊胜庄严的浓缩版啊，这个也是属于讲一时相，也是说明这一时相应的。只要这五人说法用这三法印一印哦，那你看这个就是印对了，这是佛所说的啊，这个小乘佛法用一时相应一印。应对了，应合了，那这是佛所说的大乘佛法，就用这样来做标准。所以我说老子的清净经、清净经等等什么什么大道无名运转天地，大道无形生意万物等等，他那个老子的清净经那个一应就是三法印一应，但论理一应那就不是三法印，也不是一时相应，你就知道那是人天佛法啊，所以你用这个来做标准，一印你就知道了。那人间佛法很好啊，保住人生，对不对？还不堕三恶道。那所以伦理啊，世间人，如果你是修世间人啊，做一个做人的根本，这个标准 啊，应该要守的道德伦理是非常好的，但是他不属这五人说法里面，因为三法印一时相应的印不下去，印啊不能印合啊，了凡四性也三法印一时相应，怎么印都印不下去，为什么？他这个是啊，我修什么会得到什么福报，什么改造命运，那个没有办法破身见我执的，那是改造命运啊。最起码我们懂得啊，这个修行、布施啊、持戒等等的这些啊，人天佛法。所以在这里所讲佛，这个学佛道者，就是指声闻神以上，或者就是人天道嘛。那人天道，那其他目前其他宗教啊，在我们这个世间的政教啊，像世界级的宗教等等，包括地方级的政教，一般都是以人天道为多。所以这个基督教，我们佛法啊，很多人跟他在这个讨论，到底这个耶和华啊，到底他大概是在什么境界？经过大家的研究推理，大概是在禅定天啊，大概是禅定天，最高不到这个四禅天，没有办法超越到四禅，在禅定天。因为禅定天需要有慈悲喜舍四无量心，所以依据他们的经典这样来推论，也是人天佛法啊。但是人天一样是人天佛法，我们无论如何要修学五戒十善才行啊，因为它里面有行藏声闻缘觉的道理在里头啊，乃至于菩萨道的道理都有。你看那个十善业里面，亦不能有贪嗔痴。你看这里你没有贪嗔痴，那就境界就非常高了啊！你就知道它有行藏出世法的精神在里面。我们就依佛，所以佛法里面是非常的圆满的。你只要依止佛法，一路修下去，一定会成功。那这里所讲，佛所说言的，你皆应心顺。像我们修学，现在是大乘佛法、心地法门啊，但是你不能说是让他小乘的，绝对不可以，因为大乘佛法没有出世法的基础啊，没有这个出离心，你根本啊没有办法修大乘。你的大乘就变成十三业，变成人天佛法了，往下降了啊。所以啊，在维摩诘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啊，如果你有大悲爱见的菩萨，那很危险。大悲爱见就是什么？你有见思后很重，习气很重，很容易受境界的影响。你行菩萨道，说不定一不小心就被这个环境把你影响了，让你身体大大的贪嗔痴造恶业了，都有可能。所以呢，啊，如果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这个爱见很深，爱意心很重，习气很重，你还是要从这个思念之观啊，五停心观、思念之观，从这个地方下手去用功，从原基础佛法、小乘的佛法的出离心下手。所以菩萨不是说很热着这个世间，不是爱着这世间呢。你看佛在《金刚经》说得很清楚，菩萨以一切福德不应贪着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菩萨以这个不受一切福。不对这世间法不应贪着啊，《金刚经》里面说得很清楚。你看菩萨珠宝璎珞庄严，他都是现这个珠宝璎珞庄严、身心庄严，令众生生欢喜心，众生看了欢喜，喜欢跟菩萨接近，接受他的教化啊。如果这个菩萨都是啊，相貌奇怪，那个身上这个，那非常的狼狈不堪，大家一看了都觉得很可怕，就远离了啊。所以他的目的是在这里，所以并不是菩萨喜欢我们这个啊这三界，不是，他是因为大悲心啊，知道这三界如何窄，但是他还是入三界来帮助众生的。所以佛所说法是声闻圣，是菩萨圣，是一佛圣。佛所说的一佛圣是职业标了，因为你真正证入一佛圣是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这实际理地不着一尘是不利一法的。所以呢，佛所说的 声闻缘觉法、菩萨法，你都要尊重啊，都要听啊。啊，你修学声闻缘觉，不能毁谤那个菩萨法啊，说那个是啊，和非佛说啊，什么大圣非佛说，那你要造，造可以了，而且要造得很重，因为什么呢？你修学到了你证阿罗汉果的时候啊，即使你入偏真涅槃两万大劫以后，你还是会从空出假行菩萨道，因为佛陀在这原始经典里面啊，在原始佛教的经典里面啊，他早就把大圣的思想埋在了那里面了，隐藏在里面，佛以不思议说把这个大圣佛教的道理隐藏在原始佛教里面，所以你证涅槃以后两万大劫，你还是从空出假，因为那个种子成熟了，你又从空出假行菩萨道啊。所以你从空出假行菩萨道的时候，你也非常的尊重那原始佛教，但你也行菩萨道的时候，你也非常羡慕那大圣佛法的一佛身啊。所以唯有菩萨道才能够成佛嘛，所以都要互相赞叹啊。那绝对不能啊，这个小圣批评这个大圣佛教，说这个啊，这个是非佛说，大圣说你是小圣是治了汉，这简直这莫名其妙了啊。所以亦要佛法生，真的唯有生善生，彼此赞叹自己所修习的法门，这佛法才会兴，所以都要信受。像我们现在修习大圣佛法，我们对小圣一定要尊重，要赞叹。如果我们心里看不开放不下，你还是要以小圣的三十七道品，尤其是四念诸观，那是一切修学出世法的基础啊。那四念诸观就是破除我们对身心世界执着常乐我见啊，爱染这身心世界，这四念诸观可以让你远离对这个身心世界的执着，你看这多重要啊。你对身心世界执着，你说我行菩萨道，那绝对变成这个人天佛法，而不是菩萨道。所以你没有出世的精神，你行菩萨道变成十善业啊。你有出世间的精神，有出世法的精神，还有出离心行十善业，变成菩萨道。你看这差别这么大，所以大乘佛法绝对不能毁谤啊。以前有位居士，他那基金会教佛教的英文，他现在没有来教了，他就是在毁谤大圣佛法。那人家来跟我讲，我就去劝他，我说哎呀，我们这里是十宗共弘的，彼此要赞叹，你不能毁谤这大圣佛法，将来这个果报很可怕啊。那过一阵子，我说没看到他啊，没看到他。那人家就跟我讲他去住院啊，那我去医院去看他哦，他身上长了龟爪，从这里一直钻，从身上这样钻，钻一圈，如果从这里入心，就完蛋了。啊，他忏悔业障，那痛苦的不得了。龟爪大家知道吗？身这里一圈是奇痛无比啊，痛得不能睡觉啊，啊，吃东西都很困难了、啊。这个是神经呢、啊，这个神经的位置嘛，嗯，那从此他就不再上课了。就没有再来上课了。我就跟他讲的毁谤大圣佛法真的很可怕啊，所以我们佛法就一定要互相尊重，彼此赞叹啊。所以对我们修大圣因缘还没有成熟的人，对不对？这个小圣佛法是真实的，是真实的，因为对他最受用嘛。那对已经对这个贪嗔痴慢已经远离的人，那开前显实，那大圣佛法对他最受用嘛，啊，所以你看佛在法华经最后法华涅槃才开前显实呢，为什么呢？他们已经离了见思烦恼了，我们现在还很重啊，见思烦恼很重啊，所以修学大圣佛法，为什么很多人啊好像不知道该怎么用功？啊，因为你贪嗔痴习气重，就很难了，啊，很难把我们这个妄想分别执着破除。虽然大圣佛法说的说啊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但你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，说得很简单，那我就把它去掉好了。所以你只要把这妄想执着分别去掉了啊，那就以佛无二无别了。但是呢，说得这么简单，你怎么去 还是要这个小乘佛法的基础啊，把见识惑去掉了，然后再把尘沙惑啊去掉。所以你最起码你把见识惑去了，开前显示实教的道理，你真正就有受用了。但是如果你真正知道这个我们这个世间啊，财色名食睡这五欲六尘是苦的根源，你知道这样子，天你修大乘佛法你绝对有希望。你加上你的对大乘佛法的深入，对于实相的道理的体会，对于无声的妙理你能够啊相应，你用这样来观照，那你真的是很适合修大乘佛法。但是你也一定会赞叹这小乘佛法，一定会。为什么？你也是透过这样的基础上来的嘛。所以佛在这里说得很清楚，佛所说言啊，这里学佛道者的佛道最起码是声闻缘觉菩萨一佛身以上啊，皆应信顺啊，通通要信顺啊，不能互相诽谤啊，一定要互相赞叹啊。啊，佛是依前说实，依实说前，这两个是互通的啊。说譬如十密中边皆田，无尽也而。所以佛说的这出世法就像蜜一样啊，不是越中间越甜，越旁边就啊比较淡一点，中边都一样。这是因病给药，看你适合哪个法门啊，那个就是最好的药，而不是一定是我非哪个方法是最好，没有啊。所以能够把我呢病医好，那是最好的药，而不是说一定要从进口的日本的德国的，不是医得好最好啊。那能够把我们贪嗔痴慢你恶见的病医好，最起码你可以了分段生死啊。如果你这个不能了，大乘佛法只是走入啊文会佛学家，或者是诗会，变成华严哲学，变成哲学家思想家，而不能做一个修行人，而证得修慧，断见思尘沙无明啊。所以啊，像石密一样，中边皆田啊，无尽也而啊，佛所说的这出书法的经典也一样，通通都是圆满的啊。这个小圣里面有大圣的思想在里面，大圣是佛法的大圣的道理，有小圣的出离心也在里面，都互相圆舍的啊。所以佛说法是不可思议啊，只是众生随类过得其节啊。有的听小圣他能够悟到大圣，有的听大圣他可以体会到小圣的远离心啊。所以中边皆田，无尽也而啊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请看这第四十，沙门行道无如摩尼，身虽行道心道不行，心道若行何用行道啊。这第四十章就是告诉我们，修行是修心最重要啊。我们俗话也讲攻心为上啊，公心是最高啊。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身口意里面啊，你看身三口四，这身三口四这七支啊，是从什么地方显出来的呢？从你的心啊。啊，所以心是一切法的源头啊。在八大人解经里面，为了不让我们破迷开悟，叫我们不要去造恶业，所以他说心是恶缘，对不对？叫你防止这个心不要去攀缘。但是如果你是断了见识后，以后心是道缘，对不对？所以叫心道啊，它可以是恶缘也可以是道缘啊，就在你有没有办法把你心里面的毒素去除啊，不该有的把它扫除啊，恢复它本来没有受染的生命的原貌，那个就是无上菩提啊。心的作用，那个心的作用就无上菩提啊。所以啊，沙门行道，所以佛就告诉啊，开示着这比丘弟子，那当然也是我们这在家优婆塞优婆夷这七众弟子多护啊，也都是这个样子，也护如是啊。这沙门行道，行道 当然我们修行懂道理以后你要实行啊，这行道在这里是指实践，实践佛所说的道理的行道，而不是你正道以后的行道。正道以后的行道那是无功用行的啊，任性逍遥随缘放旷啊，无功用行啊，但是真正的正道以后的行道，那我们在这里讲的行道就是实践佛所说的道理啊，所以这个是以还没有正果以前，还没有悟到正道以前，实践佛所说的道理。那实践佛所说的道理呢，无辱魔牛，这个无是悟，不要像那个魔牛一样，那模仿之牛，模仿之牛他不知道做什么啊，他套上了一个那个模具啊，那魔牛那模仿的模具，那牛就这样围着那个模仿这样一直远远的这样绕，里面在磨什么他也不知道，里面磨光了他也在那里绕绕绕，绕到主人说好了休息了，把那个模具拿下来，他才去休息。他在不断的那个模具没有把它拿下来，他在不断的在那里磨，不断的在那里磨，他不知道为什么，所谓合伙他不知道啊。所以修行不能做表面功夫啊，所以我常讲我们啊，听了这个学习佛法要懂得温良恭俭让啊，见人一定要阿弥陀佛合掌这样啊，问讯等等的，不要只有学这个表面啊，外面显得温良恭俭让，内心是共高我慢，那有什么用？以后变成了什么呢？表里不一了，反而变成双面人了，这是障道的因缘呐啊。所以六祖坛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啊，直心是道场，直心是净土啊。啊，所以我也常常举密宗讲的三密相应啊，三密相应。当然，你悟到了以后，你修学三密相应的观想，将来寄生成佛啊，这是最起码你要悟明心性，发菩提心，你来修三密相应，你才会成就啊。这三密相应大家都知道了啊，口持咒。所结印意观想啊，观想自己是哪一尊佛，将来度众生啊，发起菩提心。但是我们在日用平常处事待人接物中，我们一样可以修三明相应啊。比如说你在办公，你处事待人接物，你没有办法说啊，你在做事跟人家啊办公，你还在口持咒所结印意观想，你怎么办公嘛？你就要做到一点啊，身口意一条心，这就三密相应了啊。为什么呢？密就是我们心地法门秘密相应嘛，你找他找不到，你心体了不可得，非青黄赤白大小方圆，但是呢你一看就知道，一听就明明白白，都是这个非青黄赤白大小方圆啊，心行处灭言语道断的这个不思议的心显现出来的作用。所以你要找我们的心体找不到，它的作用通通是，但是我们今天的作用都是什么呢？表里不一，不诚实，不老实，不能够直接显现它的作用，所以就不相应了。所以你怎么让你的这个秘密的心行能够体用相应呢？你就是直心就行了，嘴巴讲的跟心里想的，心里嘴巴讲了100分，心里就是100分，你的行为就是100分，嘴巴讲的是50分，心里想的就是50分，行为就是50分。如果我们嘴巴讲了50分，行为想了50分，做出来，心里想了50分，做出来50分，慢慢提升，一直提升，提升，提升到嘴巴讲的圆满，心里想的圆满，做出来就圆满，你就寄生成佛了，佛就大圆满了。可是我们呢，嘴巴讲的哈非常的圆满，心里啊是跟他反背道而驰，嘴巴讲的非常的圆满， 对不对？我要拼经济，我爱台湾，拼自己的经济，对不对？爱台湾是爱台币，对不对？这个很清楚嘛，这个就是完全不如意了，对不对？你看社会今天就是这种人太多了，心口不如意，嘴巴讲得很甜，让你听得很欢喜，内心讲的都是自己，那个借口都讲得非常好，那你怎么相应呢？啊，行为做出来的更是一大糊涂，这都不能相应的。所以我常说啊，有时候我的心100分，可能做出来，心80分，做出来也许剩20分。所以啊，我说看报纸，啊，这个真可怜呐、啊。明天给他寄个10000块去帮助他了，然后拿，走到路上，哎呀，5000块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收掉了5000了，到了邮局那个贴那个汇款单，哎呀，好了好了。写成2就好了，2000，对不对？你看心这样想，但是做出来只剩1/5了。我们会不会这样？心不能圆满嘛，心口不能如意嘛。你到了完全如意就行了。所以修行要在心上下功夫啊。怎么下功夫呢？啊，先从我们自诚的忏悔我们自己的业力啊。那我们为了忏悔我们自诚忏悔的业力，我们没办法啊，不知道怎么忏悔，所以只好嘛，给你定个程式，固定的这个样本，每天在佛前，往昔所造诸恶业，皆有无始贪嗔痴啊，这个从身与意志所生，我今佛前求忏悔啊，然后叩头如捣蒜。到完了以后，我好像没有什么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说啊，你一定就是一定要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待人接物，碰到顺逆境界，你这个逆境扶不住，用我前面跟大家讲的那5种方法都扶不住，你就知道，哎呀，我真的是业障深重。